小说《出尘》，作者杨帆，第六章。转眼一年过去，董浩再也没有和张璐联系过。李杰申请去了加拿大的技术移民，平时他都待在深圳，偶尔回北京也是住2天就走。97年4月的一个周末，我和张璐约好了去平谷的金海湖。等我租车回来，开到他家的时候，外面下起了雨。我在路边打电话叫他，他说他正在整理书柜，准备将一些没有用的书卖了，还是等雨稍微小一些再走。我进了他房间，地上堆着一堆一堆的书，其中还有好多上高中时的高考复习资料。今儿怎么想起来收拾书了？我问他，我妈想搞卫生。觉得我这屋太乱了，我帮你一块弄吧。你告诉我哪些书要，哪些不要。我自己收拾的差不多了，地上这些都是不要的。客厅地上有几根绳，你拿过来帮我把这些书捆起来就行了。下午找个收旧书的，一块就卖了。我和他忙了一会儿，他扔书很痛快，有些大学时候的教材也都一块扔了。把旧书捆好后，我帮他把书柜里外都擦了一下。他把剩下的书分门别类的放进书柜中。我看到那本《转法轮》仍然里外簇新。虽然他没有看这本书，但是却保存得还好。我想，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看起来一点也没有要停的意思。要不然咱们今天不去了。中午你就在这吃饭吧，他说。成啊，我没意见。我和他坐了下来，他看着窗外的雨出神。总裁昨天找我谈话了，我对他说。总裁谈话？他问道。什么事儿啊？总裁说我工作很负责任，技术又过硬，英文又好。想派我常驻德国，做这边公司和德国总部之间的接口。那你怎么说？感谢领导器重呗。什么时候去啊？这个可没说，估计现在也就是先这么打算着。我知道，如果要在德国待半年以上，需要把护照寄到德国那边去办签证，光手续吧就得办半年。等那边商量同意了，再发了邀请函，这边再办手续，怎么着也得明年初了吧？那如果常驻德国的话，一去要几年？总裁跟我说是1年，不过既然是做接口工作，可能中间还要回中国几次，开会啊或者商量事儿什么的。你到时候有机会去欧洲吗？我一个小秘书，也没什么技术培训的任务。去也就是几天吧，不会待很久的。老板倒说明年也可能给我安排到那边去休假。那感情好，上次去我把那地方都玩熟了。哎，你要是去，我可以给你当回导游。外面传来一声紧急刹车时发出的刺耳声音，我和张璐趴在窗户边往外看，一辆桑塔纳在路口跟另外一辆车差点追尾，俩司机下来吵了2句。就各自上车开走了。哎，前2天我们全家去航天部2院礼堂，参加了一次法轮功的心得交流会。我借这个机会说，修炼1年多了，这还是头一回。会上有一个老太太发言，就讲了她的一次车祸，挺神的。那老太太被一辆拉达给撞了，当时是早上，拉达开那时速有60公里。这老太太当时骑辆自行车，这一撞，哎，那拉达的前脸撞出一个坑来，整个那挡风玻璃全撞碎了，老太太那自行车也撞毁了。可是你猜怎么着？那老太太一点事儿没有，真的，真的有名有姓，司机是谁，车牌号多少，在哪上班，交通事故处理文件编号，什么都特详细的。撞车以后吧，那老太太紧着跟司机说没事儿。可是那司机怕老太太出意外，死活逼着老太太去医院检查。后来老太太去了，一检查确实没事儿，既没有外伤，是也没有内伤。 这司机就直纳闷儿。等警察处理完事故呢，老太太给了那司机一本转法轮，所以现在那司机也得法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撞了没事儿啊？这个我也一时说不清楚。转法轮上说过这种情况，也解释了为什么。你自己看看不就明白了吗？你这么聪明一个人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就是想让我看书吗？其实我也不是不想看，我觉得你练功以后吧，人好像比以前稳重了，但是你好像也没有以前那种锐气了。我现在刚步入社会，还想多奋斗奋斗呢，多经历一些生活的酸甜苦辣，不想像你那么少年老成。怎么听着跟骂我一样啊？我跟别人不是一样吗？上班学着最新的技术，下了班看看我自己喜欢看的书，跟朋友一起玩玩。只不过我不把原来看重的东西再看得那么重而已。但我原来干什么，现在不是还干什么吗？我为什么想让你看书呢？是因为，我顿了一下。这两天，师傅新出了一本书，是师傅在悉尼讲法后整理出来的。前一段时间我还看了两个觉者的修炼故事，我越知道这个法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，我就越希望你能亲自了解它。张璐不说话了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，大概是在2500年前，在印度的恒河流域有许多的国家，其中有一个国家呢叫加比罗卫国，国王叫净饭王，王后叫摩耶夫人。在摩耶夫人45岁的时候，生下了太子叫悉达多。太子出生的时候呢，有很多很奇异的这个祥瑞的征兆。有一位阿斯陀仙人给太子看相的时候呢，就说，太子如果在家，就是当圣王，统领四方；如果出家修炼的话，就可以成佛，具足呢一切神通智慧，可以度化3界内无量众生。太子天资聪颖，文武双全。后来娶了古印度境内柱国第一美人耶输陀罗做妻子，一旦呢净饭王驾崩呢，悉达太子就会接掌王位。但是太子呢却一直想呢寻找人生的究竟意义。后来太子见到人生病、衰老和死亡的痛苦，他就想出家修行，永远解脱生死。净饭王就不许。太子说呢，如果让我不出家也可以啊，但必须呢父王你要保证我4件事情，第一是不生病。第二是不衰老，第三是不死亡，第四是不别离。如果能够做到的话，那我就放弃出家。净饭王呢，知道他自己都无法摆脱这些人的痛苦，可是呢，他又怕太子出家，就把悉达太子呢关在宫中，四门呢都下了重锁，然后派了很多的美女陪伴太子，希望呢太子能断绝出家的念头。但是在太子19岁的时候呢。他骑着马呢，就跨越了城墙，进山里头修行了。在他30岁的时候，在一株菩提树下呢，坐了49天，最后就圆满成正果。后来他在人间呢，又传法了49年，普度众生。他就是现在佛教供奉的释迦牟尼。太子在出家前呢，耶输陀罗呢已经有了身孕，后来就生了一个儿子。太子成佛后呢，派他的大弟子穆建连到王宫呢，带他的儿子出家。那么耶输妃呢？虽然觉得人间的母子情无法永恒，但是因为对这儿子啊感情太深了，所以就没法割舍。这时候穆建连呢就劝王妃说：“母子之爱有时而尽，学到正果，方可永离生死之苦，永无别离之苦。”后来呢，耶输妃也随佛出家了，最后呢也终成正果。张璐，你想想，为什么悉达太子以太子之尊？他放弃了王位，出家修行。不但自己修行呢，他还要让自己原来的妻子和儿子都跟着他修行。人生百年啊，弹指而过。真到了那一天呢，不但你所有的财产、地位啊、名望你都带不走，而且你和你最亲爱的人都要分离的。哪一样东西是永恒的呢？张璐，比如说，我喜欢一个女孩，我会尽我一切的力量让她幸福。小而言之，我给她买好吃的东西，买漂亮衣服、首饰、化妆品。那么大而言之呢，我给他钱，给他地位，带他走遍世界。先不说我有没有这样的运气，但是我相信我有这样的能力。那么然后呢？他生病的时候我能替他吗？他苦恼的时候我能替他吗？他遇到意外的时候我能替他吗？我不能啊。 好比说他腿折了，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他能因为我爱他、照顾他，就不会有衰老和死亡吗？不能吧。所以，当我知道了在人世间还有这样一部法，可以给一个生命带来真正的、永远的幸福，我就想让我周围的人都能认识这部法，都能按照这部法的要求呢，升华自己的道德，能够返回到自己先天的本性上去。你说这多好啊！张璐瞪大眼睛，聚精会神地看着我。我知道如此下去终无了局，我下决心说道：“爱一个人呢，就希望他永远快乐。但是我知道有许多事情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，我再爱一个人，也只能让他在世间得到短暂的安逸和舒适，那还得看我能力如何。我无法让他去掉人谁也逃不掉的生老病死和别离之苦，更没有办法照顾他下一辈子。”而这部法呢，却能够给生命带来的是生生世世永远的幸福。这种幸福呢，是即使我当了总统也不可能带给我的爱人的，因为这部法它远远超越了常人了。所以，当我告诉你这部法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如果你能修炼，你就会找到生命永恒的自在无忧。真能如此的话，即使我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你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张璐站起身。我看见眼泪从他眼中一滴滴地落下来，我有些慌乱地站起来，把一块毛巾塞到张璐的手中。我要是说错了什么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他的眼神中光彩流动，似悲似喜。我伸出双臂，紧紧地抱住了他。此情此景，亦真亦幻。窗外清寒潇潇雨，眼前。春色梦中人。97年的每一天似乎都在快乐中过去了，幸福的生活总是很平淡。我再也无需担心父母的身体，张璐和姐姐也都先后走上了修炼之路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们一家子一起去练功，交流学法的一些体会，偶尔有一些利益方面的考验。每个人身在其中都能泰然处之。国内学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，几乎每隔2个月都会因为在一个地方练功的人太多而单独再分出一个练功点儿。一大早，在北京的大街上或公园里，到处都能听见法轮功悠扬的练功音乐，看到写着“法轮大法义务教功”的黄色旗帜。谁也不知道全北京到底有多少人练法轮功。因为这个功法没有会费，也没有人员登记，完全是来去自由。那时候在星期天的早上，经常由就近的几个练功点的人合在一起，站在街道边上的人行道上或公园里集体练功。每次来的人都有300-400人。我除了家里人和附近的几个辅导员外，谁也不认识。每次我和张璐都站在靠边的地方，练完就走。几个比较脸熟的工友会和我们点头打招呼，但没人问我们叫什么或者在哪儿上班。时间不紧不慢地走到了1998年，本来总裁希望我常驻德国，但是我的部门经理觉得国内这边的业务也离不开我，就给我办了一本因私护照，只让我在德国在职培训3个月。他让我签了一年多次往返的签证。以便能随时往返于中德之间。1998年3月，我告别了家人与张璐，飞往慕尼黑。临行前，张璐到机场送我，我们都有些依依不舍。到了德国后，总部的人给我安排了一张办公桌，并安装了一台电脑和一部 ISDN 电话。他们告诉我说，可以随时给中国打电话，话费不限。在德国上班不是很紧张，欧洲人的工作看上去相当闲适，在大街上也很少能看到行色匆匆的人，因为欧洲国家的人口密度很高，街道大多不是很宽，大家都乘地铁去上班。慕尼黑的地铁四通八达，也相当准时。我每天的生活非常有规律，早上起来练功，然后准备早饭，再去搭地铁。到公司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给张璐打电话， 每次大概都聊20分钟。我的电话上面有计费显示结果，我用 Excel 做了一个表格，把每天打私人电话的费用填到表格中。这次去德国，我带了所有李洪志大师出版的书，每天晚上吃完饭就静静地读一段。在我住的那幢公寓中住了许多中国人，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，我也给他们讲一些有关法轮功的道理。因为我曾经在德国住过3个月，知道很多在当地生活和出门旅行的窍门，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都愿意来向我求教。在我刚去德国不久，张璐的老板就开始安排张璐到欧洲休假。5月中旬的时候，张璐拿到了赴法国的签证，当时申根协定已经签署，欧洲有10几个国家是统一签证的。张璐拿到签证后，就搭乘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，从北京直飞慕尼黑跟我会合。那天是星期五，我站在慕尼黑的候机大厅，等待着张璐的班机到达。外面的阳光明亮的刺眼，公告牌上显示的到达时间早已过去，人都已经走得差不多了。传送带上只有几件为数不多的行李，尚无人认领。怎么回事儿？难道张璐错过了飞机吗？我一边踮着脚，伸长脖子往里张望，一边有些担心地想。突然，我眼睛一亮，看见他和一对老年夫妇走出海关。我使劲朝他挥手，他也看见了我，一边跟我挥手，一边跟旁边那对夫妇说了句什么。那对夫妇朝我笑着点了下头。张璐帮他们把行李放在行李车上，这才和他们一起走出来。我和那对老年夫妇打了声招呼，张璐对他们说再见。我有些抱怨地对张璐说：“你怎么最后才出来？都急死我了。”嘘，张璐小声说：“刚才那对叔叔阿姨不会说英语，我帮他们填入关表格，回答海关的问题来着。这么乖呀，助人为乐。”我笑着接过张璐的行李，和他一起下电梯。想我了吗？想。张璐拖着长音说：“累不累，露露？”我摸了摸她的头发，“晚上你熬着点儿，晚点睡，争取一下子就把时差倒过来。明天你晚起点儿，就在慕尼黑本地逛逛，好不好？”“没事儿，我不累。既然来了，咱们就抓紧时间玩儿。”“行啊，你要真没问题，咱们明天白天就去萨尔斯堡，然后晚上去维也纳。”张璐在欧洲一共住了3周，正赶上德国那阵子经常放假，我陪着他在法国、意大利和奥地利游玩购物。我们徜徉在各地的名胜古迹、教堂和购物中心之间。欧洲最大的特点是人文气息浓厚，艺术成就辉煌，又是一个充满浪漫的地方。我们运气不错，除了在维也纳遇到一场雨之外，无论是在巴黎、凡尔赛，还是罗马、佛罗伦萨和威尼斯，到处都是阳光明媚。在欧洲的各大广场、地铁站和游船上，经常可以碰见卖艺的人，他们的技艺都十分高超，经常是几个人组成一个小乐队，在各个城市间巡回演出。无论到哪里，尤其是巴黎和维也纳，悠扬的音乐几乎不绝于耳。那几周对我来说，似乎是一生中最温馨的时光。张璐回国后不久，我也结束了在德国的工作，在6月中旬启程回国。飞机在巨大的轰鸣中降落在首都机场。那天北京的天气非常奇怪，说不清是阴天还是晴天，空气中漂浮着大颗粒的粉尘，天看上去是黄乎乎的一片。我回到父母的家里，给张璐打电话报平安，然后睡了一大觉。妈妈去了一个外地的亲戚家，还没有回来。睡醒了觉，我开始给爸爸准备晚饭。爸爸回来后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聊了几句我在欧洲的见闻和经历。然后我问爸爸：“你们这段时间怎么样？”“前一段时间出了件事儿，你知道吗？”“什么事儿啊？”我好奇地问。这个事儿我也一直在琢磨呢。上个月底，记者在公园里采访咱们法轮功学员，问法轮功怎么样啊？ 学员就说练了功之后身体怎么好了，道德怎么高尚了，还讲了一些像开天目之类的情况。结果报道出来的时候呢，把学员介绍法轮功带来的身心变化方面的情况呢都给删了，直接就把开天目那些话呢拿了出来，然后说呢法轮功在宣传迷信。后来就有很多学员到电视台去跟他们讲怎么回事儿，去了好多人呢。这个事呢持续了两三天，人也越去越多。再后来呢，北京电视台的一个副台长就出来跟大伙儿谈了谈，说是要把这个错误呢纠正过来。然后过两天呢，电视台呢又发了一个晨练的报道，给了呢法轮功几个正面的镜头。你怎么看这件事呢？我也说不好，从效果上看是不错。我记得师傅说过这样的话：永远不参与政治，不干涉国事，真修向善，保持大法的纯洁不变，金刚不破，永世长存。我不知道这种做法算不算参与政治了。不过倒是也不能看着人家说咱们坏话，咱们就不管吧。就是这方式上，可能还要斟酌一下吧。这一点儿在练功点上交流的时候，大家的意见也不统一的。您去电视台了吗？等我知道这事儿的时候，这事儿已经都过去了。哦，那后来有人找麻烦没有？现在反正有人来调查法轮功了。我们练功的时候呢，就有人在那儿照相，还有的单位呢找谈话的。咱又没干什么亏心事儿，谁爱查谁查去，查到我就不怕。明天早上还有集体练功吗？还有啊，你去吗？我去啊。我停顿了一下说，就是去电视台这事儿吧，我还得再想想。我回到单位开始上班。因为我平时一直是自己看书练功，日子倒是过得颇为平静。部门经理为工作方便，给我配备了一台当时最好的笔记本电脑和一部手机，并将我提升为业务部经理。除了负责与德国接口外，让我同时负责一些与中国电信的技术接口工作。跟张璐一起去欧洲旅行的胶卷都冲洗出来了，一共有3、400张。其中有十几张是张璐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照的，当时我们在圣马可广场花1千里拉买了一包玉米粒儿。圣马可广场有许多鸽子，一点儿也不怕人。如果你手上托着玉米粒儿的话，鸽子就会站在你的手上吃。我看着那些张璐喂鸽子的照片，对他说：“天仙化人，璐璐，你可得好好修啊，千万可别流落凡间了。”我把在德国公司里打的私人电话费用统计了一下，找了个星期六和张璐一起去把那笔钱捐给了希望工程。那年夏天的时候，长江洪水泛滥，只要在北京，我每天晚上都和张璐守在电视机旁，观看惊心动魄的抗洪报道。在出差的时候，我经常从飞机看到脚下是一片泽国，各个地方都在为抗洪救灾募集善款。我交给公司工会700元钱。在我回国后不久，国内开始有学员给大家放映李洪志大师在各地讲法的录像。那一年，大师在纽约、法兰克福、新加坡、长春和日内瓦公开讲法，其中在新加坡的讲法打开了我原来未能意识到的思想框框，使我对北京电视台事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。大师是这样说的。你们圆融法首先就是要做一个好人，大家在做好人的同时，就已经是在圆融法了。如果我们都做得不好，那么肯定会给大法抹黑。有人讲，我们要维护法，要护法呀。别人说我们不好了，我们怎么去对待？特别是有人对我们大法进行诽谤，或者是对我们不公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心里往往是愤愤不平，要采取什么手段针对他？他对我们不好，我们也要同样这样对待他，那我们就等于混同于常人，也就和他一样了。其实我告诉大家，维护法不等于是暴力，善恶两面在人的本身同时存在，我们排除恶的一面，只用善的一面来维护法。别人说我们不好，我们可以叫他明白我们怎么好，跟他讲道理，完全用善的一面。往往常人遇到什么事的时候， 他就想要采取什么负的一面的办法，那么就采取什么过激的行动啊，或者是采取什么暴力啊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都不行。我经常讲一句话，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任何观念，不站在个人的利益角度上作为出发点，真心为别人好，给别人讲出他的不足，或者是告诉他什么样是对的，他会被感动得流泪。我们有许多人给一些社会中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讲我们的道理，我说这是个好事，如果他听进去了，他很可能就成为好人的一员了，就怕他不听。如果他们真的想了解我们的法，只要他去看书，只要他看了法，他真正的去了解了，那么他就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了。往往说我们不好的人都是没有了解我们，不了解我们的人。我们一切都是公开的，没有任何怕见人的东西。从另外一方面讲，我们的法在常人社会中传，所遭受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和部门随便的攻击，或者是对我们随便下一些个定义，或者是对我们采取一些个很不像样的手段，我想这些问题我们自己也要从自己的一方面来看一看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？是不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辅导站练功点儿？或者是我们某些学员做得不够呢？修炼的事情就是如此玄妙，有许多东西其实本来是应该可以意识到的，但是我就是没有往更深了想一步。